好，我们讲到属灵自律的第三，属灵第纪律的属灵自律的三，第四点，十一奉献，这也是一个好的习惯，是保护你的生命财产。十一奉献是也是灵修习惯，也是我们走天路必须要遵守的，这属于法则性的，所以这一条也要讲到，要把它养成培养成为一个习惯，有这样的十一奉献的意识。因为在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翻到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这个可以大家一起读，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章，三章八到十节。马拉基书，因为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货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货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货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存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吐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到这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就讲到了神对犹太人说，他们夺取了神的供物。犹太人说，我们在何时上夺取神你的供物呢？神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这是在讲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呢，他们没有守十一奉献的话，就等于是偷盗神的，这不是偷人的，这是偷神的，抢夺神的财物了。因为神说当纳的十分之一，你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大家说十分之一是当纳的，是属于神的，
是属于神的，
不属于你的，
不属于我的。
好嘞，
阿门。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旧约犹太人你知道他们的种的庄稼十分之一都是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阿门，
阿门。
到新约到我们现在呢，就是你工资的，比如说你工资是2000块钱，那你就得奉献200块钱。那200块钱是当纳的，可不是你的，你要拿下来就立刻就是想着这可不是我的钱，不能私动，这是神的钱，神只要求那十分之一。2万就是2000，一个月工资2万的话就是2000，所以就是说你收入的，所有你收入的十分之一，你不要看成是你的，不要跟神去抢夺这个，否则的话你就是土匪，就是强盗，就是小偷，在神眼里你就是在抢夺神的，那么咒诅就会临到。而且很多信徒他不纳十分奉献，他的财产都没有保护，咒诅就是一些灾祸就会临到你。比如说你能赚钱，但是赚的钱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又是这个人病了，家里这个人出车祸了，那个人出问题了，那钱大把的都花在那个灾祸上，那叫有能力赚钱没能力存钱，有能力赚钱没能力存钱的都是有咒诅的。咒诅的原因就是他没有纳十分之一，导致了这个咒诅。神说我使咒诅临到你们，因为那是神的十分之一，你一定要看清楚，神让你纳十分之一目的是为了祝福你。神说你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使谁家有粮？神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你看到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你们， 但是我告诉大家，每一个祝福都是有条件的，你要满足条件才能领受祝福。当你满足了纳了十分之一的条件，神说我会倾倒下来祝福领导你，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为了祝福你，给你一个机会，蒙福的机会。你不要挡着，哎，我十分之一我还要献给神，怎么这样？你要知道，神这是给你一个机会，借着这样的你满足这一个小条件，这个条件很好满足的，神就能祝福你，极大的敞开天上的窗户祝福你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无处可容。有的人基督徒我们都是有祝福，但有的人的祝福是毛毛雨，像挤牙膏一样的，今天挤一点儿，不知道啥时候再挤一点，也蒙福，但是很小的祝福。但神说，如果你纳十分之一奉献，神敞开天的窗户来祝福你，倾倒下来，那就是倾盆大雨式的祝福。哈利路亚！你是想要这倾盆大雨式的祝福呢，还是想要毛毛雨式的祝福？自己选择。阿们。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想要大福，那你就要做到神的条件。你想要小福，那你就也有，但是你就达不到神的条件。神也会祝福你，但是那是小福，挤牙膏似的。甚至不仅如此，咒诅还会临到你。咒诅就是说神不保护你了，魔鬼可以偷窃你的生意，偷窃你的工作，偷窃你的工资，偷窃你的财产。魔鬼借着灾祸疾病让你花钱，你存钱就存不住了。哈利路亚。所以那就是一个咒诅。我们见过很多人，他挺能挣钱的，但是他家事也多，他花钱的地方比挣钱的地方还多，有没有？发现一个月几万块钱都不够他花的，他这事那事的。但有的人一个月也就三四千块钱，可是家里很安静，啥也没事，这是够花，够花就是祝福。好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有钱花就是祝福，需要用钱的时候找不到钱，那就是咒诅。所以不在乎你挣太多，在乎神有没有保护你，保守你，祝福你的财产。阿们。所以这里讲到了十分之一的奉献的问题，很多基督徒并没有真实的做到十分之一，所以很多基督徒没有奉献自己的十分之一，他给神的不是他的十分之一，那么可能是百分之一，那他还是有咒诅的。50%也不行，不是50%，就是说少于十分之一，就是9%也不行，必须得是10%。阿们，少一点都不行，因为这不是你的，这是当纳的，就是说属于神的。阿们，不属于你的。这也讲到了十分之一要。是我们当纳的，就是信徒的收入的十分之一都要献给神。奉献到哪里呢？奉献到神的仓库，所以说全然送入我的仓库。大家说神的仓库，
神的仓库
不是人的仓库，
不是人的仓库，
神的仓库是大的，
神的仓库是大的。
阿们。
阿们。
很多信徒不明白啥叫神的仓库，有的传道人太局限了，带着自私的动机讲的。神的仓库就是我们教会的奉献箱，不只是这个，神的仓库是大的。神在，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啊，在神眼中普天下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是不是？上了天堂也是这样，不分宗派，只有一个教会。所以一个教会就只有一个奉献箱，就讲到那就是神的仓库，也就讲到神的仓库可以讲到是普天下所需要的这样的教会都可以讲到神的仓库。当然是有优先选择权的，如果你本教会牧养你，你的优先选择权是先要把你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本教会。阿们。这是应该的，因为本教会养活你在生命上供养你，这是优先选择权的。只是说有的教会它很富足很富足，但有的教会非常贫穷非常贫穷，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可以把你的十分之一奉献到那些很需要的教会。不然的话，叫多的不多少的不少是神的原则。否则有的教会富的太流油了，银行卡里存了几千万就是不花。有的教会穷的传道人都养活不起，很多教会穷的传道人只能一个月 就不说开薪水，都是加，我们都属于是补助，补助个几百块钱。但在这个社会，一个月补助几百钱，几百块钱有啥用呢？但有的教会银行卡里能存几千万、上亿都有，富足到那个地步。神不是让你的教会那个卡是让你存钱的，要让神的国流动的，那可不是你教会的钱，那是神的仓库。所以我们可不要狭隘，越狭隘越没有，越宽广越有。所以神的仓库是很宽广，因为神的仓库可不是我们的钱包那么小，神的仓库那是非常大的。哈利路亚。神的仓库在旧约里面就是讲到了利未人，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工作的。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其中有个支派叫做利未人。利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是不上班，天天在圣殿里来侍奉神。那他们的生活咋办呢？你看神的原则是怎么的？神就命令那十一个支派的，把他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全部用来供养养活着利未人，等于他们可不是得到了10%啊，其他十一个支派那是110%的十分之一都给利未人，利未人是最富的，利未人是最富足的。神的心意是让神的仆人是富足的，神的仆人是受尊荣的，而不是像神的仆人可不是乞丐，神的仆人是代表神的。所以在神的原则里，利未人是很富足的，是很崇高的。所以因为有十一个支派来养活他，十一个人养活一个人，你说那个人富不富？所以他们就只管服侍神了，没有分心的事情。所以利未支派是最蒙恩宠的，也是最富有的。利未人是有资格享受十分之一的，而利未人就是现在全时间侍奉的工人，全时间侍奉神的工人就算是利未人。所以神的仓库也包括利未人的需要，到新约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十分之一奉献也是可以给刚才讲的教会，其实也包括神全时间的工人。很多人不懂这个概念。其次，神的仓库还包括各样的事工，属神的事工。我说了，神的仓库可不是你的口袋，不是你教会的小奉献箱，神的仓库是很大的。阿们。有那么多的宣教事工，那么多的事工是需要钱的，钱从哪里出？信徒的十分之一奉献。如果信徒都做到十分之一奉献，那中国教会一点都不穷。现在哪一家现在可不是贫穷的时候了，工资一个月3000的都是很低的，特别城市里的工资上万的那都很正常。他们如果每个月拿出1000块钱，那么多人信徒，什么事工都够了，多少传道人，全世界的传道人也够养活了。但是信徒不这样做，所以导致神的工人很多就跟乞丐一样。将来神算账算谁呢？算信徒的罪。当然你奉献了十分之一跟你没关系，但你不奉献十分之一，神就让咒诅临到你，祷告都没用，因为你违反了神的话，也必须先悔改。你不悔改，神你祷告也没有用，因为神不会说啊，你祷告了我就改变我的话语，神不改变他的话语。阿们。神的道会审判我们。但是我要再提醒一点，就是我们优先考虑的次序是有的，我们可以先优先考虑到供养我们的教会。阿们。
阿们。
在我们供养我们的教会富足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考虑到别的有需要的教会。因为你在这里受教，你应该把十分之一奉献到这里。阿们。你没有在别处受教。其次，利未人也是这样，可以先优先考虑到供养你的利未人，就是服侍你的传道人，你从他那里受教，他讲道帮助了你，你应该在属灵在物质上来十分之一奉献，也可以考虑给他。所以这些是优先考虑次序，然后才考虑到别的。所以神的眼光不像是人那么芝麻绿豆大一点，神的眼光是大的，神看的教会只有一个，在新约里普天下的教会也就只有一个。所以保罗常常把耶路撒冷的奉献，你看保罗经常把耶路撒冷的奉献是很富足的，耶路撒冷，然后周游各地带到各处有需要的教会，然后让神的国的钱能够流通起来。阿们。这样多的不多，少的不少， 哈利路亚。否则有的地方教会，有的教会富的盖一个教堂花好几亿，有的教会就不说盖堂了，然后租个地方就不错了，传道人也是几百块钱就不错了。所以但是有的教会富的简直就是那钱就没地方花，这样是不合神心意的。阿们。你要搞清楚，那个钱可不是你的，仓库也不是你的，那是神的仓库。要保罗他就是把耶路撒冷的奉献周游各处带到有需要的教会。阿们。让神家的仓库是流动性的，使神家有粮。神的仓库不是这里太富了那里太穷了，所以我们要有国度的胸怀，要看到国度的仓库，不要光看到我们教会的需要，不是光看到我们个人的需要，更要看到天国的需要。总而言之就是讲到十分之一你要奉献到神的仓库。神的仓库我已经讲了，范围是很宽广的，也是有优先考虑钱的，优先考虑牧养你的教会和牧养你的传道人，其次可以考虑到我说的这些全世界的工人以及各式样各样的事工以及普天下平凡的教会需要帮助的教会，这都可以十分之一的考虑。阿们。我讲的是合圣经的，很多人不敢像我这样讲，因为他带着自私的动机，他怕讲了信徒就不在他教会里奉献。你不要怕，都是主的，主能，你做到神心意，神会感动。又不是你的钱，你那么操心干什么？那是神的钱。哈利路亚。所以讲到了这个立位人的需要，就是新约现在也是有立位人的。全世界的工人，你看很多全世界的工人就得不到，这就是导致了这个咒诅临到神家的工人，没有得到供养他就会打工，他一打工的时候他就不专心传道了，那教会就受影响，所以就是恶性循环，最后吃亏的还是信徒。神的工人都没有时间讲道，没有时间祷告，光顾着赚钱，他就不会为你祷告，你就没有保护，你没有保护，魔鬼偷窃你。所以全世界的工人很重要，不要小看，必须要有全世界的工人。保罗说我们使徒行传讲到我们当以祈祷传道为念，这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全世界的工人，那教会等于就没有遮盖，没有遮盖信徒都是等着被掳掠，所以魔鬼就可以掳掠，那信徒最后受害的还是信徒。然后讲到了爱心奉献，爱心奉献跟十一奉献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不把它换成另一条了，我们仍然把它不过你也可以算是第五条，第五条要做爱心奉献。爱心奉献，爱心奉献不是十一奉献，爱心奉献是爱心奉献，是帮助穷人周济穷人孤儿寡妇的钱，那都是爱心奉献。我们看一个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新约，来预备起。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好，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看顾的意思，就是你要给他奉献，爱心奉献。这些孤儿寡妇是神要求教会做的，阿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叫爱心奉献，这样做会给你带来祝福，因为借给贫穷人的就是借给神的，神必偿还你。阿们。这些都属于孤儿寡妇贫穷人都算啊，你亲戚朋友那种特别贫穷的孤儿寡妇你要帮助他，这个钱不能算十分之一，这个钱算作爱心奉献。这个我也经常做，有特别有需要的，虽然我不多，但我也会给，就是爱心奉献。 我就发现神的祝福，哈利路亚。这个孤儿寡妇贫穷人是教会需要帮助的，照着你的能力，也不可行善过度，就照着你的能力量力而行，但需要做，阿们。特别今日祷告的时候要做行善，养成这样的习惯，你就会经常这样做。这可不是一辈子做一次就完了，而是经常的，所以这个叫灵修习惯。不要小看啊，这个能让你的祷告迅速达到神的面前。神看见你就喜欢你，神喜悦这样行善的人。咱们可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但是外邦人他也知道这点。但神喜悦行善的人，你一伸手神就祝福你。就像约伯一样，约伯就是这样的人。但你如果亏负孤儿寡妇，亏负自己的父母，亏负自己的亲戚，欺压孤儿寡妇，我说你祷告进食神都不听，神看见你就厌恶你。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眼不容沙子，他一看见你的手就满了这样的血，看见你的手就是污秽行恶的手，神不听你的祷告，神看见你就厌烦。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你做什么事他不知道吗？
是，
所以你自己的良心也会告诉你的。所以我们想要让你的祷告迅速回应，很简单，照着以赛亚书58章所讲的，照顾使困苦人得满足，使贫穷人得饱足。阿们。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经常看到约伯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东方为之大，神祝福他，财产很多，祝福他儿女很好，因为他是贫穷人都在等着他，很多困苦人都在等着他，因为他经常去帮助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神就极大的祝福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人，神兴起我们本身就要作为多人的祝福。阿们。可不是光成为教会的祝福，也要成为外邦人的祝福。大家说我是外邦人的光，
我是外邦人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对，你可不是只是在教会做光，目的是传福音。你不在外邦做光，你怎么能传福音？你借着这些孤儿寡妇，你爱他，帮助他，你给他说啥他都听，传福音他也喜欢，他爱你这个人，他接受你所说的东西，他看你就烦，你给他讲什么都没用，是不是？
是。
关系你必须要先打好，所以神让你照顾这些贫穷人，因为这些人为让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这些人当你去行善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好传，哈利路亚，他们很容易接受。有的人信主一辈子了，没带一个人信耶稣，你将来怎么见神？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所以怎么办？先从贫穷人孤儿寡妇着手，先爱他帮助他，很容易就把福音传给他，是不是？神给你策略了，很容易就把福音传给他，而且这样的人很多啊，这样的人不少啊。如果教会把这一块做好了，你看教会有多少人？对，十分之一奉献要做到，爱心奉献也要做到。周济穷人、孤儿寡妇的，这些都是爱心奉献。阿们。而奉献给十分之一的奉献，我已经讲过了，是包括那些。再读一个经文，哈该书1章2到6节。哈该书，哈该书1章2到6节，旧约。看到没有？预备起！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得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攥在葫芦的囊中。阿门。
好，这里面就是在讲的咒诅了。什么咒诅呢？神的殿荒凉，你们自己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 比如说神的殿荒凉的时候，信徒们自己却啊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就住着自己住得很好，神的殿却是荒凉的。所以神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就是说你们要悔改。撒种多收成少，这就是咒诅，吃却吃不饱，这是咒诅，喝不得足也是咒诅，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存在剥落的囊中，就是说能挣钱但是花钱的时候找不到钱，因为很多的灾祸临到他，那个钱全花完了，全用在灾祸上，这叫存在破漏的囊中。阿们。这都在讲什么？讲咒诅，都在讲咒诅。咒诅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去使神家有粮，使神的殿被建造起来。神的殿就是教会的需要，传道人的需要，全世界传道人的需要没有满足，但是自己信徒自己奢华的生活很享受，这样的信徒会被咒诅。神的殿荒凉就包括了这些，神的各样的事工的需要，传道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信徒自己却很富足，开着奔驰宝马，传道人却只有一个脚踏车。这样的信徒是不能被神祝福的，当神要祝福他的时候，看到传道人像一个要饭的一样，神就会收回他的祝福，反而让咒诅临到他。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是这样的。所以传道人跟信徒是捆绑在一起，祝福也是在一起。如果传道人的心不能被满足，教会的信徒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因为神会看顾他仆人的需要，会量在信徒身上，就让信徒就等于说神的殿荒凉，自己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你还向神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神就不给你，神会让咒诅临到你。所以这个这一点是真理，我们一定要归正我们的教会，要让我们的教会的信徒来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他蒙福，而不是咒诅。你要不讲，咒诅就会临到他。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一点。全时间侍奉的工人也是神的仓库，他们配受十分之一的奉献，他们就是利未人。但你看中国教会很多的信徒是很富足的，但是传道人就像要饭的一样，很多的传道人被逼无奈都去打工去了，打工他就不能够专心的祈祷传道了，这样他就因为祈的传道人是在做属灵的侍奉，那个征战是很大的，他需要很多的时间来祷告，他需要很多的时间为信徒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各样的服事祷告，而这个时间他用来打工了，你说他还能做什么服事？他的侍奉就一落千丈，信徒也跟着受影响。传道人必须得是以祈祷传道为念的，这个我全时间传道已经十年多了，我很了解。如果你不花时间来好好的灵修，你没法服事。你可以做一个故宫是容易的，我预备台讲章，我随便一讲，我也不为信徒祷告，我也不去祷告，这是很容易的。但是那是故宫，信徒不会得到造就，阿们。信徒不会蒙福的，教会不能，教会不需要这样的传道人，但是教会很多教会却逼迫传道人成了这样的传道人，所以传道人被逼打工，那是很可悲的事情，那是教会的悲哀，是信徒的悲哀，阿们。因为最后伤害的是信徒。所以神的殿荒凉是信徒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这也是在讲到教会的牧者生活很糟糕，信徒生活的非常好，在我们河南地区是最严重的。因为我是河南地区的传道人，我是有资格发言的，因为我最了解，我也全时间传道了十年，我是靠着神的恩典我才能走到今天。但是很多跟我一起传道的很多的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全部倒闭了，全部打工去了，根本就后来就不侍奉了，倒闭的居多，能活下来的，我说倒闭不说人死了，我说他已经在侍奉上死掉了，能够存活下来的是少数。当然这是跟家庭教会的供养体制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也是个大事，这需要慢慢的慢慢的来改变，慢慢的来往真理的方向对齐，但是还是要去改变，但是现在正在扭转。但是你在非洲是很穷的，我去过非洲，非洲的教会传道人却是最富足的，因为非洲的信徒知道这个真理，他们非常尊荣传道人，给他们奉献，照顾他们的需要。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也是教会牧师是很富足的，就是中国教会因为不成熟，对传道人很苛刻， 导致咒诅临到教会，信徒也不能富足，很多不信主的人反而很富，赚钱很多，教会里的人反而赚不到钱，因为咒诅临到教会里的人，因为你没有把传道人供养好，没有把神的家供养好，神不会祝福你的，咒诅就临到，反而叫外邦人得到了钱财，因为外邦人不信主，他没有那个咒诅，这个咒诅会发生在教会里，就是恶待神的仆人，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使神家没有粮，所以咒诅就在教会里就像瘟疫一样传染，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恶性循环，传道人打工，信徒跟着遭殃。你不要认为哎呀传道人自己养活自己去，我跟你说他养活自己可以，但是你就没人养活了，你的属灵谁负责的？他也讲道是容易的，我上网现在随便下来一个讲道我就可以给你讲，但是有什么用呢？传道人必须花时间，很多时间来祷告，为信徒祷告，然后来灵修，他的身量长大了，他的恩高加强了，他会能祝福你。阿们。神祝福你一点点，你知道那就是极大的，所以长久的利益来考虑，信徒实在是选择错了，所以信徒必须要做好这一点，是让自己蒙福的，不要去抠索那一点，对神的仆人一定要大方，否则的话是给自己过不去，因为神他既然呼召了一个仆人，神就会看着这个仆人，谁恶待他，神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人，所以这是真的，我是全世界的仆人，我很清楚，我也经历很多，但是我知道神的恩典他是在他仆人身上，必须是信徒呢要做好他该做的，神的仆人他会负责，神的仆人也要做好他该做的，但是现在你发现很多，特别我们河南的很多的工人，生活是很拮据的，但信徒很多是富足的，但传道人没有人管，一个月给几百块钱补助有啥用呢？所以整个河南大市都是这样，但是中国和城市里的一些教会好一些，但整个中国的家庭教会现在正在发展，但是我们要知道应该往哪里发展，不能够让这种恶事一直下去，否则也是我们祷告的方向，否则的话中国教会别想复兴，就这一点就让信徒陷在咒诅里。复兴也包括财富的突破，财富的兴盛，可是教会有钱人很多不是在教会里，是因为咒诅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贫穷的咒诅，就在十一奉献上要做好，要是神的殿不能荒凉，不能自己住在天花板里让神的殿荒凉，那样你让神是不可能祝福的。所以很多信心小的都被逼去打工了，导致中国教会的这些传道人整个很大一部分人全部成为打工仔，也不能怪他们心情小，因为一个月两三百块钱是没法养，传道人也有孩子也得上学，那也要养家糊口，你没有人给他奉献，他必须他得打工，他不打工孩子喝西北风都没有，所以不能怪他们心情小，所以这是教会的体制问题，教会要悔改，信徒要悔改。所以非常可悲的是，这个这样的情况已经发展很多年了，在中国教会，这不是传道人的错，信心小也不是他的错，实在这是很多的问题，本质原因还是信徒没有十分之一奉献来供养神的工人，当然这个也是神也借着这些事情来炼净，来一方面来炼净他的仆人，一方面也来炼净教会，也是在训练他仆人的信心。所以我自己也是全世界的工人，我知道我是信心走过来，我从来没有，我是破釜沉舟的，就是再难我不会说我去打工，当然你有这样的决心以后也就没事了，但是这种情况是很难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你必须得靠着神的恩典，否则的话那就需要很多的祷告，所以我经常借着祷告胜过，神是奇妙的供应，但我知道河南地区的，因为我就是河南地区的，特别南阳，所以我是非常清楚，都是这样，家庭教会它基本上没有公司的，我们到现在都只是辅助，但是我现在看见这个，因为我经常出去传道，所以我还是不一样的，所以神正在提升教会对这个传道人的这个供应，就讲到了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现在就开始慢慢的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要懂这个真理，不能够让这个神的殿荒凉，包括传道人的需要必须教会要来满足，不然的话神的心不会喜悦，因为神做事要借着他的仆人做， 他的仆人一个一个的像都活在一个很大的压力里面，生活上都解决不了，他就没有一个完全的心来侍奉，他就会受搅扰，这样的话教会就会受亏损。所以我们不管我们是祷告殿也好还是教会，我们必须要十分之一。你们这里祷告殿也是要有十分之一，这个事工都是需要的。所以因为奉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一个对你是一个蒙福的渠道，你这个东西是你应该去争取的，而不是说你应该逃避的，这是让你得福的。阿们。接着十分之一的奉献，神就开始在财务上祝福你，在各方面祝福你们家不会有那么多事儿，因为没事儿你就不会花钱，你挣多少钱就会有多少钱，而且神还会翻倍会加倍的祝福，因为神说我要打开天上的窗户祝福你。就像信徒，你想教会那么多信徒，他们如果都守十分之一奉献，神能让教会多么富足？祝福是越来越多的，哈利路亚。越抠索的人他越得不到祝福，所以必须要照着神的心意，十分之一奉献还要爱心奉献，教会都得做。贫穷人的施工你看教会好多就不做，外邦人都知道去做，这些是神给教会的，如果你做了马上就得到这些人了。阿们。你不做你怎么能得到他们？传道可不是你光讲我给你讲讲，你不信耶稣下地狱，人家才不听你的，你得用生命去讲道去传福音，你得去，特别是亲戚朋友，可不是你讲一下他就信了，现在人哪那么容易相信，每个人背后不信主的都有邪灵的捆绑，很多的东西用爱才能征服他，你得先爱他，跟他交好关系，然后慢慢的给他讲福音，慢慢的他就信了，哈利路亚。所以可不是说我给你讲了不信拉倒，反正我讲了，你最后神还要算你到底有没有传到福音，这个是我们要考虑，将来神要问你传了多少福音，如果你没法交账那你就有祸了。所以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我们必须遵守，这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从上大学开始，没有挣钱的时候，父母给的生活费我都拿十分之一奉献到教会里面，一直到现在我都一直传道，全时间传道我也一直在奉献，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我都是在遵守的，而且超过这个爱心奉献我也是在遵守。十分之一是你的底线，就是保底的，你必须要奉献，然后超过十分之一的那才能说是你给神的那额外的奉献，那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神不要求你，你有多爱主你愿意奉献多少是多少，但是十分之一是神要求的，那是你必须要交的，交了以后就让你得到祝福，你要分清楚这一点。我认识有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十分之九奉献，他们只留十分之一自己花就够了，所以你看看有些人是很爱耶稣的，但有些人十分之一都要抠搜，有的人一个月工资2000的时候他能奉献200，2万的时候奉献2000他就做难了，一个月20万的时候他每个月要奉献2万他就更做难了，人就是这样贪心。所以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能继续做下来，神当然让你一个月挣几千万都没问题，关键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挣不到了，因为他几千万那他一个月得奉献几百万，他就不舍得，他不舍得神也不舍得，所以你对神不大方，神对你也不大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神是伟大的，金子银子都是他的，全世界都是神造的，你钱算什么，所以神是看你有多大的信心，你有多么的委身遵行他的话，神就能祝福你多少，哈利路亚。十分之一是我们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习惯必须养成，我相信我们大家还是要好一些，但是在很多的宗教三次教会里的很多的信徒，我知道他们就不守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就好像是打发乞丐一样，掏几块钱奉献到奉献下，我就不信他一个月就整10块钱。所以你想你自己奉献这个，你的良心不责备你吗？你把神当成什么了？开什么玩笑，在旧约里面都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头生的献给神，有残疾的都神都不要的，现在有些人居然好像就是打发要饭的一样在教会里奉献，你这样奉献是在造咒诅，你知道吗？神可不需要你那点钱，神是富足的，神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蒙福，可是你却抓不住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神让我们干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蒙福，神难道需要我们那点啥东西？神一口气地球就没了，是不是？神能让一个人极其富足，像亚伯拉罕像约伯，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富足的人， 约伯一个人都富可敌国呀，亚伯拉罕也是富可敌国的，但亚伯拉罕去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是啥也没有的，但当亚伯拉罕回去的时候，那简直就是成了一个部落，一个族群，富足到那个程度，兴盛到那个程度，神能做到，神是最，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但看你有没有顺服。亚伯拉罕很顺服，所以神就祝福他。但是现在很可悲，这个教会你看到这个十分之一奉献，很多信徒都不愿意做，最后害的就是自己，自己被咒诅，因为是不是魔鬼的事，是神咒诅，神让这个咒诅就像瘟疫一样在教会啊追赶这样的信徒，你就发现他这事那事，他来完了他又来埋怨神，他应该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是你没有做对，所以我们应该凡事不要去找神的麻烦，我们应该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错了，我们若对了你一定是蒙福的，阿们。有问题就是自己错了，肯定是哪个地方没做对，没有做对，所以需要来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永远是慈爱的，他的慈爱永远给悔改的人存留，你再错了没事，只要你悔改神都给你机会，就怕是不悔改，不悔改就没有办法，不悔改就只能活在咒诅里。好，我们就讲到这一点。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真理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来养成十分之一奉献的好习惯，因为你设置十一奉献实在是为了祝福我们，好让我们在财务上有突破，好让财富能够领导我们，好让我们破除贫穷的咒诅，能够进入到富足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贫穷的咒诅，好叫富足领导我们。
是的，
感谢神，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地上是兴盛发达的，像亚伯拉罕一样，使我们兴盛发达是为了成为多人的祝福，使我们的兴盛发达是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要，使我们的兴盛发达能够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神啊，感谢你将这样的真理启示我们，让我们有你国度的眼光，让我们有神你的眼光，让我们的心被拉大，让我们的心胸被拉大，让我们对神对你的国度对你的事工让我们的心是宽广的，让我们的手是慷慨的，我们愿意在神家里来遵守十分之一奉献，使我们教会使我们个人都蒙福，来供养你仆人一切的需要，愿神你在中国教会来兴起更多这样遵守十分之一奉献的信徒，来使神的家神的殿不荒凉，
是的，
使神的一切的事工传道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使神的教会能得到复兴，愿神怎样在欧洲在非洲在美国使信徒们十一奉献，也在中国改变华人教会的很多信徒的观点，使华人的教会也能够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使华人教会能承接着兴盛发达富足的恩膏，主啊，当我们遵行你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兴盛里，愿神你将这样敬畏耶和华的灵浇灌华人教会，浇灌给众教会，让我们都来遵行神的诫命典章，你就来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